这里是 NOB 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这位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7年6月18号，公元2010年7月29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联合国严重关切尼泊尔遣返西藏难民；德国透过人权对话谴责中共镇压藏人；西藏流亡政府首批部长呼吁民众积极参与投票。BBC 记者称，西藏无处不在的是恐惧。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联合国就尼泊尔当局近期入境到该国的三名逃亡西藏难民转交给中国政府表达严重关切。据法新社报道，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驻加德满都发言人古拉女士昨天指出，三名西藏难民被强制遣返事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她说，难民署方面已经写信给尼泊尔当局，对发生的这一事件表示严重关切。这位发言人呼吁尼泊尔政府信守协议，确保西藏难民安全入境，同时也呼吁尼泊尔当局和难民公署合作，共同调查这次强制遣返事件，以免类似情况再次发生。设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就遣返西藏难民上发布了较为详细的消息，正是三名藏人被遣返事件发生在6月上旬。该组织说，被遣返者当中的一位叫班巴的22岁妇女可能是中共的官员，中国政府曾在寻找她，极力阻止她通过尼泊尔流亡到印度。另外两人分别是20岁的达瓦和21岁的多吉，两人都是一座毗邻尼泊尔的西藏寺院僧人。国际声援西藏运动还说，这位来自日喀则的妇女和其中一位僧人目前处于被中共关押当中，另一位僧人已经被释放返回到寺院。近年来，尼泊尔政府在中国政府的诱惑和压力下，对西藏难民采取严厉的打压。据尼泊尔媒体消息，本周二在首都加德满都闭幕的所谓尼中边境安全会议上，中国政府承诺每年将向尼泊尔政府提供147万美元，协助尼泊尔强化维护治安工作，要求尼泊尔对当地西藏难民采取进一步的打压措施，阻止他们开展反中共殖民统治西藏的抗议。消息指出，当时中国代表团还向尼泊尔当局赠送了专门用来监控藏尼边界地区的高科技设备，包括夜视照相机、金属探测器和探照灯等，而且还为后勤保障提供了支援，总价值达到29万5000美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 NOB 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德国透过人权对话谴责中共镇压藏人手段，下面请听德籍的报道。
第八届德国与中国人权对话于昨天28号在柏林举行，德国方面在对话中就西藏和新疆抗议活动遭军事镇压事件向中方明确指出，非暴力的政治诉求不应该受到镇压，而中国政府对此采取过分严厉措施，德方不同意这种镇压手段。据德国之声消息，昨天举行的德中人权对话是以两国外交部的代表为主，中方代表团中还有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少数民族部门和最高人民法院的代表。参与对话的德国联邦政府人权事务专员马库斯·勒宁表示，今年德中人权对话的重点议题是死刑和少数民族权利。勒宁说，双方都认为取消死刑应该是一个长远的目标，现在努力的方向是减少死刑数量。勒宁表示，中国政府似乎正在朝这个方面走，但是我们不知道中国的具体的死刑数字，对方也不给出具体的数字，因此很难做出量化的判断。 我们从多种渠道得到的消息是，死刑数量在下降。勒宁表示，少数民族权利问题在这次对话中受到关注。他说，对话的另一个主题是少数民族的权利，特别是西藏和新疆的局势。在过去的几年里，西藏和新疆的局势变得紧张。2008年，西藏发生了流血冲突。2009年，新疆的局势变得更为紧张。德国联邦政府人权事务专员马库斯·内宁最后说，德国尊重中国的领土完整，但是我们也明确指出，非暴力的政治诉求当然不应该受到镇压。在我们看来，中国政府采取了过分严厉的措施，我们不同意这样的做法。德中人权对话每年举行一次，第一届对话于1999年由当时的德国总理施罗德和当时的中国总理朱镕基共同发起。人权观察组织的玛瑞亚娜·霍伊瓦根对过去几年里的这一对话进行观察后指出，德中人权对话迄今没有取得什么明显的进步，因此这一对话应该谈论具体的措施，并且去落实这些措施。消息指出，德中人权对话明年应该还会继续举行。
欢迎继续收听由 Novi 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准博学昨天晚上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应邀作为主讲人出席本台举行的有关西藏民主进程与首席部长及议员选举研讨会时，呼吁民众要积极参与2011年西藏流亡社区大选活动。
阅读来临之间朝鲜党给冲冲党杨梅呢对吧刚遇到这样的这个尺度马达真的
桑东日波社在研讨会上呼吁所有流亡藏人对于即将来临的大选不要视为一种惯例和次要的东西，同时也不要被人蒙骗。桑东日波社说，
没选给最大的内数的主管的人等等的看来恰马下不行呢，所以桑东定了让中给从哪搞的下不那行那都不行呢等等的马子三点中国的生活
不要受别人的宣传、施压和鼓动的影响，要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自由投票。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班巴次仁、西藏流亡政府首批部长桑东仁波学、西藏流亡政府选举事务署负责人张白屈桑昨晚作为主讲嘉宾出席了本台与芬兰非官方人权基金会联合主办的西藏民主进程与首批部长及议员选举研讨会，就相关议题做了详细解说，并回答了与会者的各种提问。15届西藏人民议会和14届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选举初选日定于今年10月3号，正式选举将于明年3月20号进行。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 Novi 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英国 BBC 记者称，西藏无处不在的是恐惧。下面请听德籍的报道。
虽然中国政府一直向外大肆宣称西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安稳生活，藏区经济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成果等，但是国际各人权组织和媒体记者近来纷纷披露西藏悲惨的现实状况。其中英国广播公司 BBC 指出，西藏无处不在的是恐惧。据英国 BBC 发自北京的消息，最近人权观察组织的报告指责中共军警在2年前曾向西藏示威人群开枪、酷刑折磨、被捕藏人，但是北京政府否认了上述指控。消息说 ，BBC 记者顾求真获准在如影随形的护卫陪同下进入西藏报道，他发现恐惧、担心渗透到各个层面。BBC 记者表示。最开始你可能不会注意到房顶上蹲着的中国士兵、持枪的狙击手，眼前是成群的藏人络绎不绝地来到他们心中最神圣的殿堂祈祷，然后你可能就会看到军人了，他们在屋顶上服侍朝拜的人群，持枪的身影映衬着高远的蓝天，警察手持望远镜扫描人群，高处的摄像机拍摄着一举一动。消息指出， 沿着拉萨大昭寺围墙绕过去，你会看到更多的警察，有些穿着制服，有些穿着便衣，坐在椅子上抱着自动枪监视着人群，让人心惊肉跳的军人警察无处不在，好像是为了故意显示自己的实力强大，让信徒想躲也躲不开。 BBC 记者表示，中国允许他们一行30人的记者团进入西藏，目的是让他们亲眼看到中国注入大笔投资发展和改变西藏。中国当局表示，希望在未来10年内将藏人收入水平赶上中国其他地区。当 BBC 记者想方设法摆脱了当局派来的陪同之后，听到的是另外一个故事。一位藏人向记者表示，西藏铁路把大量汉人带到西藏。另一位藏人说，我告诉你一个秘密，中国人统治着我们的土地，但是我们藏人还是相信达赖喇嘛。说完话，这名藏人赶快就逃走了。另外一名藏人摇摇头说，到处都是间谍，我可不敢谈论这样的话题。消息说，所到之处，记者接触到藏人，包括那些亲近当局的人，由于恐惧都不敢直言。他们害怕间谍，害怕保安，害怕由于谈论动乱、达赖喇嘛或者中共治藏政策而受到控罪。其实中共官员看起来也很害怕，害怕记者与当地人交谈，害怕听到和官方版本不同的故事。BBC 记者最后表示，在高入云端的西藏高原，在明媚的蓝天映衬西藏的表象之下，隐藏着不安、沉默与监控，恐惧渗透到方方面面。
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德吉向大家播送的丁一甫撰稿的《达赖喇嘛不是你的敌人》。
谈判达成协议，协议被破坏而推翻，在暴力冲突下再次谈判，而再次谈判的结果会重复以前协议的命运，如此周而复始，在谈判和暴力冲突之间来回摇摆。这是很多区域问题拖了几十年，流了很多血而找不到出路的原因。然而西藏问题是一个特例，在达赖喇嘛的带领下，西藏流亡社区和境内藏民秉持非暴力的佛教哲理，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没有走向暴力。达赖喇嘛不愧是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奖者，如今西藏问题上可能获得双赢的最大有利条件是600万藏民仍然追随着他们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即使是主张独立的年轻一代西藏青年会会员，出于他们的民族性格和文化习惯，都表示达赖喇嘛是他们的最高领袖，他们不会做达赖喇嘛反对的事情，他们将追随达赖喇嘛。中央政府只要和达赖喇嘛谈判达成协议，就等于和整个藏区的全体藏民达成了协议，而且这个协议能够得以贯彻实行。而今日的达赖喇嘛已经明确表示，他不追求西藏独立，他要求的是西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框架内的自治，西藏的未来让获得自治权的西藏人民来决定，只要中央政府实行宪法规定的民主自治，西藏问题就得到了圆满解决，实现自治后的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央政府应该和达赖喇嘛谈判实现的就是这个已经写入中国宪法而没有付诸实行的目标。这是毕生流亡至今已经75岁高龄的伟大尊者达赖喇嘛给中国人民的一个机会。中央政府和达赖喇嘛通过谈判来协议解决西藏问题，将为陷入停滞的中国政治状况提供一个契机和样板，将促进中国政治环境的良性改革，就看中国政府领导人有没有这个政治意愿了。
以上听到的丁一甫撰稿的《达赖喇嘛不是你的敌人》译文已经全部播送完了。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格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